美国大选日11月3日的前一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将特朗普总统以及政府高级官员有关中国事务的讲话结集成书，并予以发表，题为《特朗普论中国》，将美国置于首位。在文集的前言部分，该书的编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写道，特朗普是几十年来认识到中共的本质及其对美国经济与政治生活威胁为数不多的杰出美国人。罗杰·贝克是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战略预测的高级副总裁，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样的讲法虽然有些夸张，但是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确实让中国威胁这个原本只有少数人觉醒的意识变成主流的观点。他说，特朗普政府所做的是他们为一些有关中国评估的少数派观点提供更大的空间，这些观点在美国已经存在了一段的时间，但是仍然是少数派。这些观点包括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且中国不会因为美国的接触政策而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单凭接触并不会改变中国的方向，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自己希望的方向。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国实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并认为保持与中国的接触最终可能会改变中国，但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现在认为美中建交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并没有达到当初的目标。2017年12月18日白宫发布特朗普任期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中国首次被列为美国的竞争对手。2018年1月19日发表的国防战略报告亦都将中国列为美国的首要竞争对手。美中的竞争首先在经济领域展开。2018年3月份，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宣布采取针对中国制裁措施，后来双方互加征关税，两国经贸摩擦升级到贸易战。2018年10月4日，副总统彭斯发表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长篇演说，这次演说被不少人认为是打响了美中新冷战的第一枪。彭斯在演讲中指责北京在经济、贸易、政治、高新技术、军事、舆论等诸多方面对美国构成挑衅和威胁。在随后的日子里面，不单止维系美中关系的基石，经贸关系未有得到改善，美中的竞争几乎扩展到所有领域和各个层面，科技、投资、人权、人民交流、南中国海、香港、台湾、新疆等。新冠疫情的到来更加是令到两国关系雪上加霜，美中关系已经降到去40年前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中国威胁亦都成为了美国的两党共识，国会对中国的强硬态度甚至超过了白宫。美国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9月份公布一份报告说，2019年1月份以来，本届国会提出至少366项与中国有关的议案，其中12个已经成为法律。多数议案是针对单一议题的，但亦都有一些议案涉及到多个议题，其中最多的是有关经贸投资，有70个议案涉及供应链，里面有64个有关国防与国家安全的为58个，其他还有包括信息通讯技术、人权与民主、中国影响力、新冠疫情、移民和气候变化与环境等。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教授凯瑟琳·阿什布鲁克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政府对美中关系最大影响还在于他重新构建了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他说，他重新构建了美国国内民众对中国的讨论，美国人开始用更具批评意味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一直将中国视为敌人。皮尤研究中心12号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占了 73%， 是15年来最高的水平。自从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人对华厌恶感上升了20%。 咁樣嘅主流意識同政治現狀，亦都影響住未來拜登政府嘅對華政策。戰略預測嘅貝克話：雖然拜登可能試圖讓美中關係翻到去更可以管理嘅狀態，甚至推進兩國之間有限嘅合作，但係對特朗普嘅對華政策作出大幅度回撤唔係太過可能。佢話大幅度去撤翻，令到拜登政府有被指責為親中國或者係中國嘅工具嘅風險。而家政治嘅影響有一啲好似特朗普政府剛上台時美俄嘅政治。當時特朗普政府試圖改善同俄羅斯嘅關係，但係因為美國嘅政治始終未能夠成功。喺總統大選投票前夕，拜登喺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嘅專訪中，亮出咗佢喺中國問題上嘅立場。喺被問到美國面臨最大威脅時，拜登嘅答案係俄羅斯而唔係中國，但佢同時強調中國係美國嘅最大競爭對手。分析人士認為，拜登同特朗普喺針對中國嘅問題上其實並冇太多不同，兩個人都譴責北京嘅威權主義、惡意嘅貿易手段以及中國喺區域嘅擴張。兩個人都承諾選民佢哋會採取措施應對中國威脅。拜登喺競選總統期間曾經形容習近平係一個流民。戰略預測嘅高級副總裁貝克認為，喺對華問題上，拜登只會喺戰術上與特朗普有所不同。他說，例如我覺得拜登政府可能會尋求在某一些領域和中國進行積極對話，包括氣候變化、新冠疫情，亦都有可能是未來的海洋資源方面的合作。他認為拜登在其他方面對中國的壓力不會減輕的，甚至會加強。他認為未來拜登可能會將人權問題和美中關係全面掛鈎，而這樣將會令到未來的美中關係更為複雜。他說在技術和國家安全領域，兩國的脫歐會加劇，在台灣和香港問題上，拜登可能會更加強硬。哈佛大學的阿什布魯克認為，即使拜登想扭住特朗普政府的某些做法，由於特朗普政府的影響短期內亦都沒辦法有效。以美中經貿關係為例，阿什布魯克認為，除了改變美國民眾對中國看法之外，特朗普政府對貿易敘事的改變亦都影響著美國民眾對貿易的看法。在特朗普政府之前，對貿易的經典看法就是更為開放的貿易將會有利所有人和所有國家。貿易以前一直會得到兩黨支持，但是特朗普政府扭轉了民意對貿易的看法。他說美國的輿論已經將貿易視為造成就業機會流失的主要元兇，雖然這個不一定是正確的，他們的貿易形成有一定的看法，雖然這個不一定與事實相符，但在美國國內起到作用。貿易不再造福所有人，相反是造成就業機會流失的主要原因，特別是美國關鍵製造業領域就業的流失，而拜登總統必須要應對這樣的情況。特朗普上台之後，立即讓美國退出了跨太平洋夥伴貿易關係協議，這個協議被認為是針對中國而設立的貿易準則的黃金標準。有最新報道說，拜登將會考慮重返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阿什布魯克認為，不單止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未來拜登政府要進行任何的貿易談判的進程會更加複雜。由於美國民眾對貿易帶來的好處持懷疑態度，拜登政府不得不重建有關貿易有利所有人所有國家的敘事。戰略預測的貝克說，特朗普的最大外交遺產就是他不單止改變了美國國內對中國的認識，甚至改變了美國民友對中國的看法。他說他在美中關係上的最大遺產就是推動國際社會對中國認識發生轉變。在特朗普執政期間，世界很多國家都開始重新評估中國崛起和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作用，有些可能直接歸因於特朗普的行為，有些是因為中國對特朗普的反應或中國的持續擴張，外界更加自由地談論中國威脅或風險，這樣亦都令到這些國家更能清楚地看到中國的威脅，更能直接受這個看法。特朗普政府要求他在亞洲和歐洲的盟友不要使用中國華為的 5G 產品。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亦都明確要求盟友在自由和專制之間作出選擇。對於特朗普總統在美中關係上的永久影響，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在10月23日演講中說， 坦率直言地對抗中共的外交政策可能會成為特朗普總統的標誌性外交遺產。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標誌的坦率形成了針對中國新共識，不單止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共識，亦都是越來越多歐洲和印太地區盟友的共識。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